第七周纲目，富主的恶，且跟他学，好使我们魂里得安息。周一、周二，第一大殿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第一终点，这里劳苦不仅是指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，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。凡这样劳苦的，总是担重担的。第二终点，主颂扬父，承认父的道路，并宣告神圣的经纶之后，便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。第三终点，安息不仅是指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，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第四终点，父主的恶就是接受父的旨意，这不是受律法或宗教义务的规律或支配，也不是受任何工作的奴役，乃是受父旨意的约束。第五终点，主过这样的生活，并不在意别的，只在意他父的旨意。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因此他要我们跟他学。第一小点，信徒照他的榜样负他的轭，神的旨意，并为神的经纶劳苦，就在他们灵里翻印主。第二小点，主在他的一生中服从并顺从父，他已将他服从并顺从的生命赐给我们。第三小点，基督是第一个神人，我们是许多的神人，我们必须在他绝对服从神并完全以神为满足的事上跟他学。第四小点，神是在我们里面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，使我们能实行他的旨意。神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。第六重点，柔和或温柔，以及不抵抗任何反对，谦卑以及不看重自己。在一切的敌对中，主是柔和的，在一切的气绝里，他心里是谦卑的。第七终点，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不为自己做什么，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，因此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心里都有安息，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。第八重点，父主的恶跟主学，就叫我们的魂得安息。这是里面的安息，不是任何仅仅在本质上是外面的事物。第九重点，我们照着主的榜样跟他学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凭他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生命。第十重点，主的恶是父的旨意，他的担子是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，这样的恶是容易的，不是痛苦的，这样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不是沉重的。十一重点，容易的原文表明合用，因此是美好、亲切、柔和、温良、容易、愉快，与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相对。十二重点，我们若负主的恶，父的旨意 且跟他学，我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神经纶的轭就是如此，在神经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重担，乃是享受。周三第二大点，在论到神居所的建造这一长段的记载之后，出埃及31章12至17节重申守安息日的诫命，按照哥罗西2章16至17节，基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实际，它是我们的完成、安息、平静和完全的满足。第一终点，在帐幕建造工作的嘱咐之后，插入关于安息日的话，这指明主吩咐那些建造者、做工的人，他们为主做工时要学习如何与主一同安息。第二重点，倘若我们只知道如何为主做工，而不晓得如何与他一同安息，我们就违背了神圣的原则。第一小点，神在第七日安息了，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工，并且满足了。神的荣耀得着彰显，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，他的权柄也即将施行，以征服他的仇敌撒旦。只要人彰显神，并对付神的仇敌，神就得着满足而能安息。第二小点，后来第七日蒙纪念为安息日，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。第三小点，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给人享受，人被造后并不是加入神的工作，乃是进入神的安息。第四小点，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做工，乃是以神为满足，并与神一同安息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创造的。第三重点，出埃及31章17节说，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第一小点，安息日不仅是神的安息，也是神的舒畅。第二小点，神创造的工完毕以后便安息了，他看着他的工作，看看诸天，看看大地，看看所有的活物，特别看看人，就说甚好。第三小点，神是因人得着舒畅的，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有一个灵使人能与他有交通，所以人是神的舒畅。第四小点，神创造人以前是个单身汉，他要人接受他、爱他、被他充满并彰显他，好成为他的妻子。在将来的永远里，神要得着一个妻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称为羔羊的妻。第五小点，人就像一种令人舒畅的饮料，解除神的干渴，并使他满足。神结束他的工作，开始歇息时，就有人做他的同伴。第六小点，对神而言，第七日是安息舒畅的日子，然而对做神同伴的人而言，安息舒畅的日子是第一日，人的第一日乃是享受的日子。第四重点，在我们得着享受以前，神不会要求我们做工，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。等到我们与他一同对他有完满的享受以后，就能与他同工。第一小点，如果我们不晓得如何与神一同有所享受，如何享受神自己，以及如何被神充满，我们就不晓得如何与他同工， 并在神圣的工作上与他成为一。人乃是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。第二小点，五旬节那天，门徒被纳灵充满，以及他们是充满了对主的享受。因为他们被纳灵充满，别人就以为他们喝醉了酒。第三小点，事实上他们是充满了对属天之酒的享受。他们被这种享受充满以后，才开始与神是一，而与神同工。五旬节是第八周的第一日，因此我们由五旬节看见了第一日的原则。第四小点，对神而言是做工而安息，对人而言是安息而做工。周四第五终点，我们在做神的神圣工作，以建造召会，由建造帐幕的工作所预表时，必须带着一个表号，指明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并且我们需要他。然后我们就能不仅为神做工，也与神是一，而与神同工。他是我们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。第一小点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应当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享受、力量、能力和一切，使我们能为他做工，以尊崇他并荣耀他。第二小点，安息日的意思是，我们为神做工以前，必须享受神，并且被他充满。彼得凭着那充满他的神，充满他的灵传福音，因此彼得有一个记号，说明他是神的同工，而他的传福音就是尊崇神、荣耀神。第三小点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，并且先被神充满，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。此外，我们不仅是与神同工，更是与神是一而做工。第四小点，在我们对神子民的说话中，我们总要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主是我们的力量、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一切，为着供应话语。第六终点，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永远的合同、永远的约，向神保证我们与他是一，是借着先享受他、被他充满，然后才为他做工、与他同工，并且与他是一而做工。第一小点，凭着我们自己为主做工，而不把他接受进来，借着吃喝他而享受他，乃是一件严肃的事。第二小点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话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份与耶稣，喝他并吃他。第七终点，安息日也是圣别的事，我们享受主，然后与他同工，为他做工，并与他是一而做工，自然而然我们就圣别了，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归神，被神浸透，以顶替一切肉体和天然的事物。第八重点，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也许做了许多事情，而没有先享受主，没有与主是一而侍奉，这样的侍奉导致属灵的死亡，也失去身体的交通。第九重点，凡与神居所有关的事，都将我们引到一件事，主的安息日及其安息与舒畅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是在帐幕里，而帐幕将我们引到安息，引到享受神所定义并做成的。周五第三大点，主的轭，父的旨意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， 将副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是轻省的。我们侍奉总是带着从主而来的负担。第一重点，灵向神敞开，是从神得着负担的条件。我们必须学习在与主亲密的交通中，借着祷告得着负担并卸去负担。第二重点，伸言者所得着的启示，就是他们所得着的负担。没有负担，就没有话语的指示，没有伸言来建造召会。第一小点，我们的负担是要将神的启示释放给人，而神的启示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启示的话而释放的。第二小点，我们服侍神的话语，不是去注意讲话的题目，乃要注意有没有神的说话。要有神的说话，服侍话语的人必须有负担。第三小点，那些尽话语执事的人必须背负人在神面前的光景，感觉人的光景如何，晓得神要说什么话。周六第三重点，在召会的治理和话语的执事上，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从主领受的负担。第一小点，没有负担，无论做什么都是死的，都没有果效。有负担才是活的，才会朝气蓬勃。第二小点，负担是最叫我们受对付的。若有负担，己会减少，并要受对付。因为有些事我们的负担不许可我们做，有些事我们得受对付，否则没办法释放负担。第三小点，我们若因着责任侍奉，而不是带着负担侍奉，这样的侍奉会叫我们失去主的同在。第四小点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变作尽责任，就表明我们的侍奉已经堕落。第五小点，帐幕及其一切器具的建造工作，预表主建造召会的工作，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，而期间继续有享受神而得的舒畅。这指明我们为神做工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乃是借着享受他并与他是一。这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灵中内里的安息，而持守安息日的原则。